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32章，主题是为埃及法老做的哀歌。从第29章开始，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的口传达对埃及的审判。本章的哀歌是第6篇对埃及的审判信息。为何神要花费这么多的口舌来宣告对埃及的审判呢？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分不开的，因为耶路撒冷以西底家王为代表的举国上下都反对巴比伦，意图与埃及结盟。从先知耶利米开始，神就不断告诫百姓不要与埃及结盟，而是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王和百姓都不听，以西结的信息也是如此。第一篇对埃及审判的信息是在第10年10月12日，也就是公元前587年的冬天。当时耶路撒冷被围困，埃及法老的军队上来攻击巴比伦。从那个时候，以西结开始传达神对埃及的审判。巴比伦是神审判的刀，法老的援助是对神计划的破坏。6篇的审判信息均标注了详细的时间，让百姓清楚看到历史的进程正是按照神所预告的方向发展。神对全地、对历史有绝对的主权。本章的信息与前一篇相隔一年零九个月，是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而此哀歌传回巴比伦被掳的犹大百姓耳中的时间，是在他们听到耶路撒冷沦陷之后的两个月。本章由两篇哀歌组成，分别是对埃及法老做的哀歌和对埃及群众做的哀歌。这两篇哀歌都是在警告犹大被掳的百姓，也告诫我们现今的世代，世界上任何的国家政权，无论它曾经多么辉煌强大，抵挡神的必被抵挡。第一篇哀歌1-16节，为埃及法老做的哀歌。在这一部分中，先知以充满画面感的比喻描述埃及的过去和现在。以西结书32章第2节，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少壮狮子和海中的大鱼都形容埃及的强大。先知以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来影射埃及法老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中所做的，是让整个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安。犹大想要投靠埃及，但埃及却不是真正想要帮助犹大，他只是想要以犹大为筹码来对抗巴比伦。神对埃及宣告他的结局，虽然他如同海中的大鱼不可一世，但是最终却是第一，被多国的王网住。第3节，这比喻说到多个民族组成的巴比伦军队终将击败埃及，埃及被陷在网罗中。第2，被丢在地上成为空中的飞鸟和遍地的野兽的食物。第4节，这个比喻是说到强盛的埃及王国被其他的国家瓜分掳掠。第3，埃及的肉丢在山间，尸首填满山谷。第5节，这也是一幅战场上失败之后的场景，预示埃及的军队被打败。第4，埃及的血被用来浇灌他们游泳之地。第6节， 尼罗河乃是埃及的生命脉搏，如今河水泛滥，漫过山顶，指埃及不仅有人祸，还有天灾。第五，审判带着日月星辰，昏暗无光。第七八节，埃及素以拜太阳神著称，在神的审判临到之时，神审判埃及法老，也审判他所仰赖的假神。第九到十节说到，当埃及败亡之时，世人的反应，他们愁烦、惊奇、恐慌，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第十一到十二节说到神审判时借助巴比伦的刀，曾经繁荣昌盛、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埃及，因其骄傲与其中所充满的不公不义，被神审判。被审判之后的埃及不再浑浊，河水澄清，江河如油一般缓流。然而从前的富足、人口众多的景象不在，而是变为荒废凄凉，缺少从前所充满的。神如此行事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六节说道，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乃是全地的神。这首为法老作的哀歌，让我们看到神对全地的主权。就算这个国家不认识神，神仍然掌权。第二篇哀歌，十七到三十二节，埃及与其他曾经强盛国家的悲惨结局。第十七节，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指主前585年，此时巴比伦的刀已经预备好要砍向埃及。神在接下来的十七节经文中描述埃及被扔到阴间的命运，与在他之前的强盛国家的命运一样。神宣告对所有不信神的国家的审判，他们最终的结局必然是下到坑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以西结书32章18到19节，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有名之国的女子，指埃及众多同盟国的百姓。下坑的人，指埃及灭亡之前就已去世的列国百姓。这一段的哀歌中所讲述的阴间观念，是先知借用近东盛行的死亡观念。本段的哀歌乃是诗歌题材，其中的描述多为诗意的表达。多数解经学者告诫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以字面意思来解读其中的细节，更不可以此作为关于死后生命之教义来解读。埃及的美丽，指埃及的强盛，曾被世人所敬仰。先知指出，埃及的美丽并不能帮助他免遭灭亡的命运。从第十八节到三十节，神描述六个国家的相同命运。十八到二十一节，埃及；22到23节，亚述；24到25节，以兰；26到27节，米舍和土巴；29节，以东；30节，北方的众王和西顿人。这些国家的相似之处在于：第一，他们都是未受割礼的，指出这些国家都不信神；第二，他们都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指出这些国家都曾经强盛并且欺负弱小的国家；第三，他们都被杀倒在刀下，指出这些国家都被其他兴起的国家所灭；第四，他们都下到坑中，指出不信神的百姓最终的结局是在阴间。以西结书32章31到32节，法老看见他们，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法 法老和他的群众必被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最后的这两节，先知以西结以一种反讽的口吻描述法老的反应，或许他会因为看到其他曾经强盛的国家的命运也不过如此而感到些许安慰了吧。但是这又如何呢？应着景象不愿悔改的法老，神就任凭他们在国力强盛之时为所欲为，在末后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一段的哀歌让我们想到，神乃是在历史中掌权的神，不论哪一国哪个民族信靠神，行在神的公义和正直中的必被拯救，而不信神任意妄为的国家虽可强横一时，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今天对埃及法老所做的两首哀歌，让我们明白你是在全地掌权的主，你也是掌管国家命运的主，信靠你的就得救，不信的被定罪。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专心信靠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